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一转眼，我们长青理财专题节目已经进入了第二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了。今年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不过十月份呢改在了第四个星期五播出，请您见谅。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第22期，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播出之后，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视频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频道，欢迎您有兴趣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回听回看。说到理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nsu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那在这儿呢也要恭喜 Laura， 她非常荣幸的被权威机构福布斯评为2024年度华盛顿州前4名理财证券顾问，得此殊荣实为不易，而且比起2023年度的前10名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与您合作的我们也觉得与有荣焉。 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s 资深理财顾问， 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来在公司的业绩名列前茅。在疫情期间呢，在防疫用品极其短缺的时候， Laura 带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也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今天因为 Laura 有事不能参加节目，所以由我来谈一谈去年 Laura 开始做这个理财节目的理念和构想，以及一年多以来的更新。据我所知，去年小袁台长邀约 Laura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Laura 的初心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带给大家好的信息，又是有意思的信息。因为在过去20多年的理财职业里呢，他发现很多朋友想了解理财产品，但是无从下手，不知道向谁咨询好，而且很多信息是片面的、单向的信息，所以想通过一个节目呢，给大家一个完整而全面的讲解，把复杂的信息简单化，让大家都可以受益。另外在理财业务中和会计和信托遗产规划方面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所以 Laura 还邀请了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包括注册会计师 Susan E 和信托及遗产规划律师 Cindy 周。接下来呢，我们请他们两位做个自我介绍，并且分享一下20多期节目做下来的感想。那首先请 Susan 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谢谢。首先我觉得非常荣幸受到Laura 的邀请来共同做这个节目。我呢是 Susan 易雅红，来自中国的古都西安，来美国已经快30年了，很快。我在做会计师呢，公共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也有26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接触到了应该说是成千上万的客户，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同胞。 往往他们来咨询的时候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误区或者是片面的信息。所以当 Laura 邀请我参加节目的时候，我是非常感觉到非常荣幸，而且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能够就是真实的或者是说准确的信息给到大家。这么多期以来，实际上也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说和志同道合或者是说和高手在一起的分享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也学了很多东西，这是我就是说感觉非常有收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会再坚持下去，给大家提供更好、更多、更及时、更新鲜的新鲜出炉的信息。好，我就分享到这儿。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Susan 的分享。那么您说跟高手在一起，是大家都非常的能够在这个过招的时候有所获益。那么在我这个外行呢，看着高手过招也觉得特别过瘾，当然有的时候云里雾里，但是将近两年以来呢，也学到了不少高招，所以也觉得非常的有意义。那么接下来我们请 Cindy 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谢谢亚秋老师，谢谢 Susan。我叫 Cindy 周星，我来美国也快20年了。苏州人，然后是在中国长大，然后读大学，然后来美国是攻读这个法学学位，然后一开始是在纽约闯打拼，然后有10年的在大型律师事务所的这个经验，后来又去了私人银行5年的时间，我的专业是这个家庭的这个一个遗产信托和一个就是税务吧，一个规划，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那我去年开始就是自己成立了这个律师事务所，叫做 Clearview Law， 自己做老板，所以很开心吧，就是说有这个很不同的体验。然后也是从去年开始这个认识 Laura， 然后 Susan 还有亚秋，然后我们一起聊天吧。我觉得就是每个月一期的这个就是以这个以文会友吧，可以说大家一起对感兴趣的话题一起切磋一下，然后高手过招，我觉得这个说的也很好。我其实很喜欢武侠小说，我从小是武侠痴，特别喜欢看这个金庸的这个电影电视剧所以这个说法特别特别特别悟心，特别适合。那我觉得就是很开心吧，就是说我们都是在各自领域的精英的话，有些时候精英也是很孤独的，高处不胜寒，然后讲出来的话没人听得懂，所以大家一起有共同语言，一起交流是一件就是很开心的事情，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把这个节目越做越好，谢谢。
好的，谢谢 Cindy。这个最后一段呢，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常常讲出来的话别人听不懂，那么还好有我这个外行人时不时的问一些外行的问题，让很多其他的听众啊观众朋友会有机会问问题，因为也许大家也会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么多期节目下来，每个月几乎 Laura 都会说，哦，这个月是什么什么什么关注月，今天 Laura 不在，我们怎么样去找出来这个月到底是什么关注月呢？是不是能够请 Susan 或者是 Cindy 帮我们解惑呢？
好的，这个月是长期护理的一个应该说是这个认知，或者是说让我们大家来了解长期护理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说起来哈，年轻人可能根本都没有想过的话题。但是对于我来说，年过半百了啊，那我就越来越发觉得这个话题太重要了。为什么？就是之前没有很好的去学习，或者是有一些知识啊，在通过我们的这个这么多期节目当中呢，其实也补了很多漏，补了自己的很多漏，这也是我的一个收获。 那我觉得再说回到长期护理，长期护理月吧。那长期护理月就是我们现在哈还是属于能够自己怎么说呢？意气风发也好，事业稍有小成也好，而且身体也还不错的情况呢，就是不太去想这个问题。但是近几年来说呢，我就看到了，从我本人来说，就看到了很多长辈师长。自己家的长辈哦，慢慢的就需要人照顾了甚至于需要我去照顾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很有感触啊，哇，我老了时候怎么办呢？对不对？我只有一个孩子，就说我有4个5个孩子，我也不可能让他们来照顾我，是吧？但是当然以前是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那么出了这个问题，或者是说。在美国，我们在美国生活，如果遇到长期护理，什么叫长期护理？是不是住到养老院了才能享受长期护理？另外呢，长期护理的话要花大把的钱，这个在我的工作当中，我的给大家报税当中，哇，这往往是令我非常吃惊的，哇，这个人他今年花了10万块啊。好多人都挣不到10万块，他要花10万块去长期护理呀！我的天呐，那这个钱怎么来呀？他怎么会有积累到这样的财富啊？去才能花得起这个钱，其实是比较触目惊心的。真的用这个词"触目惊心"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呢，我是觉得特别重要。如果说更多的人能了解啊，它是什么。如何去来应对它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难题，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会产生的。一个人如果你在60、70岁以后吧，60岁以后的人，他有70%的机会都要用到长期护理，不同程度的长期护理。你有没有想到？Oh my God！我就是这个70%的这么比例。有很有可能啊，有一个很大的个比例，对不对？那我怎么去应对这个那么华州呢？我们华盛顿州也是率先出台了这个法律，要求人人吧工作的人必须都要买长期护理，尽管这个法律现在是饱受大家的批评也好。或者是说争议也好，但是呢，毕竟为什么会政府会出台这个法律，就是因为很多人支付不了，没有办法去有这个长期护理的保险的一个保障，那么所以政府就出手干预了啊，所以我觉得给自己做好保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吧。我就带那个 Laura 来说一下这个月是长期护理月。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Susan。那么您提出来的这几点，我觉得都非常重要。首先呢，就是要有这个认知，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70%是一个很高的比例，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需要长期护理，或多或少，或长或短。那么刚才您也说到，您在帮人报税的时候看到这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那么在买了长期护理保险以后，这些是不是都会被保险支付？然后呢，保险支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这些受益人就不需要付税，而不像是我们有收入的时候都要付收入税呢？那么是不是也请 Susan 解惑一下？
好的，我大概介绍一下。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误区，我需要在这儿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很多人觉得，哦，我那个工作几十年，我有社保啊，我有 Social Security，我有 Medicare，是不是 Medicare 就支付？如果我需要长期护理呢？那咱们先说说。我这个问题我等一会儿回答，先留个悬念哈。我先说说什么叫长期护理。长期护理呢，就是你 一般来说就是六个日常行为，不能有两个你不能履行，就是你出现了这个长期护理的这个或者是说理赔的达到理赔的条件了。那么这个日常行为六个行为都有哪些呢？吃饭、穿衣、上厕所，这个洗澡，是不是大小，就是自己控制大小便，还有这个从床挪到轮椅啊，就是这个六个行为吧，我是说了六个啊。那么还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说，你的一个有一个认知的障碍，就是糊涂了哈，就我们常说的糊涂了，
它有点失智现象是吧？
对，英文叫 cognitive impairment， 就是你记不住你家在哪儿了，你出去搭车不知道搭哪趟车了，就是说你已经有这方面的认知的障碍了。那么你就是说这一项认知的障碍，就这一项就可以达到这个长期护理的一个理赔，或者是这个日常行为中我刚才前面提到的两个啊当中你不能够履行了，就是达到了长期护理的这种条件了。所以不是说哦瘫痪了，你要卧床不起了，住在养老院了，这才叫长期护理，不是的啊。长期护理的这个服务呢，它可以到你们家来给你洗澡，喂你吃饭，给你做饭，是吧，带你去医院，这些都是长期护理要 cover 的东西。所以呢是很广泛的一个概念。有很多人希望在家里养老，希望在家里就是有人照顾，对吧？当然那种环境是更好的，比你去这个长护理院要好得多啊，通常也是大家希望的一种状态。那么再说回来， Medicare 是什么？ Medicare cover 不 cover 长期护理？答案是它是不 cover 的。 Medicare 是你的一个就是生病了啊，生病了以后，如果说你需要这个照顾哈，前20天 Medicare cover， 就是你住院前20天是 cover 的，20天到100天，每一天你是要花几百块钱，才能够继续住在这个医院的，而且这种呢也是就是是一个紧急的生病的情况。
谢谢 Susan。 那么因为我们需要休息一下进段广告，所以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Medicare 跟长期护理有什么不一样。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的长青理财专题节目。不过今天我们十月份是在第四个星期五晚上为您播出。那么这个节目呢，已经播出了，今天是第22期了，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第一段提到了十月是长期护理月，那么我们不但要知道长期护理是怎么回事，也要知道如果您买了长期护理保险，在什么情况之下能够获得理赔。刚才 Susan 已经跟我们说明的相当清楚了，但是在节目的上一段最后一点点呢，我们是请 Susan 讲到了 Medicare 是不是跟长期护理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或者是截然不同，那么听起来是相当不同的，我们就请 Susan 再接着跟我们说明。
好的，Medicare 呢是用来就是说你有紧急的医疗的需求，住院啊，或者是需要医护人员来打针啊，吃药啊，开药方啊这些的，或者是做这些检查，它是 cover 的。那么我前面讲了，前20天住院是国家报销吧，就这么说吧。那么20天，第21天到100天。那你是要自己要付很多钱的。现在的话Medicare 一天应该是付好像是400-500块钱，就是你要享受这个 Medicare， 但是相当于咱们付的 deductible 一样的哈，你需要预支一部分。那
可以插一个话请教一下，也就是说 Medicare 还可以继续的支付，但是你还是要付钱，等于是付保费之类的才会有一个。那么如果你付了几百块钱，那么他的支付是不是更多呢？还是不一定？
不是，他不会更多，他就是还就是比如说你需要住院60天对吧，那么前20天国家来支付，21天你自己就要负担一部分了啊，不是说国家全部支付了，当然可能国家支付的还是比较大的这个一部分。那么21天到第60天你就要支付了。那 Medicare 最多 cover 多少天呢？就是到100天，然后之后你就完全自己了。所以呢这个首先要给大家提醒的就是 Medicare 不是 long term care，Medicare 不是长期护理。因为长期护理都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状况哈，或者是说疾病吧，那是一个长期，也就是要延续90天以上的，
就是我们平常说慢性的这种概念了，而不是疾病了。
对，就是说是一个有要超过90天以上的，你才能叫 long term care， 才能叫做长期护理啊，这才叫长期护理。那么接下来我想是介绍一下哈，就是说长期护理现在的就是在我们华州西雅图Bellevue地区要花多少钱，你们大家有没有猜测，就是说一个月，我就是说你是有一个全职的人照顾你，你大概要花多少钱？
刚才您已经剧透了，一年10万的话，那不是一个月就要8-9千？
刚才已经剧透了。好，那现在的就是说是一个月就是要8000-9000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再想一想，三十年以后，你就是按照每年3%的通胀，是不是？那要二十万一年。所以你说买多少长期护理保险，才够呢？那么根据目前的人是不是活得越来越长了？那个就是说，目前的话呢，据统计，目前一个人在开始长期护理以后， 还可以存活4年时间，当然有的人存活的时间更长，平均吧4年。你想想20万乘以4年，你至少得买个80万100万的，对不对？不然的话真的是不够啊。所以呢，我觉得不管你的孩子或者是亲人能不能照顾你，首先你在金钱上一定要有充足的准备，不然的话那你可能就不是那么的自如了，是吧？这个你要花钱可是没有，你找人来的话那都是要花钱的，不然的话家人是不是要请假要照顾你呀？所以呢，
那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买这么高的这个就是这 benefit， 就是以后如果他要付你80万或者是100万，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又是多少呢？这是不是相对的又要高起来了呢？
很好的问题，买这就是涉及到了怎么去买这个长期护理这个保险啊，怎么去买这个 benefit。那当然了，任何的保险是吧，它是以年龄和健康来锁定你的，越早买越年轻买，你一定是费用是最低的。那么买的方式呢，基本上是有4种方式。第一就是买人寿保险加这个long term care 的 rider 加一个附加条件。那当然了，年轻人他的这个 long term care rider 可能就是个100块200块一年，对吧？你买一个人寿加上这么一个条款。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你单独买 long term care。 那单独买的话呢，过去或者是一种传统的方式，就是我只买长期护理。那么长期护理的它的这个的条件哈，就是理赔的条件可能怎么说，它一般是要让你要住到这个护理院去。当然现在就是你说你单买，我们叫单买吧，就是纯粹的 long term care 这个保险呢，单买的话一般就是按照你想一天有多少 benefit， 是吧？如果你说一个月你想要10000块钱的12000的 benefit， 那你每天的 benefit 是400块，那也是看你的年龄，对不对？你如果说只想买长期护理，也就是说你没有人寿保险的需求了，你只想买这个 long term care， 那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自己身体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看到就有这个需求了，可能是40-50岁甚至是50-60岁的，那单买的话也是蛮贵的啊，蛮贵的。一年从就看你买多少 benefit 了，对不对？一年可能有5000、10000、20000块钱的这个 premium 都有可能，就是看你多早的去投资这一块，去买这个保险啊。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叫 hybrid， 就是说有一点点人寿保险的这么一个福利啊，然后呢这个更多放大的是长期护理的这个 benefit， 或者是你的福利啊。这种保险呢，其实它是目前应该说是对于中年人来说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哈。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没有用到，是吧，你人走了没用到，你还有一些人寿保险的福利，那么它呢更多的放大你的这个长期护理。我就拿个例子，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在45岁的时候买了我的长期护理，我是分10年放，一年放10000块钱，也就是说我的总投入是10万块。那么在我80岁的时候，我能拿到多少呢？我能拿到100万。也就是说，如果我80岁出现长期护理了，那么我最多可以拿到100万。也就是说我如果我没有拿到100万，人就走了，那他也不会再多付给你。但是呢，如果说 我就是老年痴呆了，我其他身体器官没有问题，我就是需要人照顾，我可能活了4年5年我还活着呢，但是就是说我可能把我的 benefit 用完了。那么这是就是 hybrid 是这样买的。还有第四种方法，就是大家可以买年金。年金的话呢，有一些年金公司提供的有这个长期护理的啊，它年金呢，大家可能之前听讲座的时候也了解到是用来做退休金来用的，对吧？那如果说你出现了长期护理的状况，年金公司可以给你双份儿，就是你今年你比如说你有20000块钱的啊退休金，你这个年金公司每年给你20000块。那你忽然出现了长期护理的情况，它可以给你 double， 它可以给你双倍，但是给你双倍一般是就是一段时间，比如说2年3年4年5年的时间，这样的来给到你这个福利。所以有不同的买法，产品的选择还是挺多的，看自己的情况量体裁衣吧，这个越早越好。因为他还就是有的人可能想买人寿保险加长期护理的 rider， 他买不了了，人家保险公司拒保，可能是你的身体不好呀，或者是太贵呀，抽烟呐这些的，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设计。对，
好的，谢谢苏先生这么详细的说明，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参考。那么当然了，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也就是 Sandy 这个遗产规划的角度去看，长期护理的保险是不是也是属于一种不管是节税啊或者是避税的方式呢？
这个确实是哈。我是想说的一个视角哈，就是说结合今天的这个长期护理的这个话题。刚刚苏森讲的时候，我是在想哈，其实有很多的可以说是中产阶级或者说是小富则安的这样一个阶层哈，不是大富大贵，但也不是赤贫，其实是非常需要这些话题的，就是说这个长期护理的保险是一个，还有一个我想从信托的角度来讲一下，怎么让这一批，社会的最大的一个阶层吧，应该是能够在老年能够有所安，能够不会说是为了担心说把钱都花光了甚至都活不下去。这个其实是在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家庭已经有非常多的，就说传统的这个家庭已经有非常多的考量了。然后呢，我在这个纽约的这个律所工作的时候，其实也很早就有听说了这种规划方式哈，它叫做这个 Medicaid planning。那这个 Medicaid 和 Medicare 的区别哈 ，Medicare 是这个联邦医疗保险，是给老年人的。然后苏森刚刚也有说有诸多限制，就是说 cover 的一部分，它可以给你付一部分，很多的钱呢，就是说是你要自己掏腰包。但是呢，如果说是赤贫阶层，真的是什么钱都没有，其实还有两种哈，一种是联邦的 Medicaid， 它就是低收入的这个联邦医疗保险，还有每个州其实都是有，州这一层的低收入的医疗保险，就是说你真的是身无分文，然后又没有任何资产的话，它其实是很多时候都是全包的，全都 cover 的，因为你如果没钱的话，他也不能说是让你花钱，对吧？那他也不能说是医院，也不能说是啊，你没钱你就在门口街边待着吧，我们不治你。所以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的，就是说这个叫做 gap， 或者就是 gap filler， 就是说，联邦的普通的就是标准的医疗保险没办法取代的，其实是这个 Medicaid 还是有很多是可以 cover 的，但是问题是它需要有很多的就是收入的这个标准和资产的标准。那就是说我从这个我所观察到的美国的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话，它相当于是没有付到说是这些他都是不用担心，就是说他如果真的花这个钱他会花光了，但是呢 没有穷到说是可以 qualify， 可以这些东西可以用。他说一看你的收入，有一些收入，有一些资产，基本上就没有不行。那他们的传统的做法哈，这个就叫做低收入的医疗保险的这个设计，实际上就是在你预期往前推这个五年的时间，如果你觉得在五年以后可能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在五年以外吧，就说是比如说是你明年有需求，你比较倒推五年，是这个意思哈。就说如果你今年做这个事情，你明年是不能够 qualify 的，要等五年。怎么做呢？就是把你名下的资产都赠与出去，你可以赠与给配偶或者赠与到一个家庭信托里边去。一些老的听众观众哈，就是说一直跟随我们节目的，可能有听到过我们之前讲到过的所谓叫做 SLAT SLAT 的概念，就是 Spousal Lifetime Access Trust， 那中文翻译就是配偶终身信托，可以这么说。一般来说这种设计呢是给到比较高净值的家庭，那如果想用这个我们一直说的这个联邦免税额去赠与的话，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但是其实对这个中低收入家庭哈，对这个以后养老的和医疗保险的这个需求，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利器因为你只要是给出去就不是你的了，那你再过五年的话，你实际上如果说是身无分文的话，你是可以 qualify， 可以满足这个联邦也好州也好这一层的，就是说相当于是低收入或者是持平的这个要求然后去享受更多的一些福利，可以这么说。那这个信托的话呢刚才我们席间讨论的时候也有问到这个很好的问题，是不是你给出去就不能做你的受益人呢？理论上是哈，但是呢它还有一种应对方式，就是说是可以做受益人，或者说你给出去的让你配偶做受益人，你配偶给出来的让你做受益人。但是呢你作为受益人，你的享受资格是非常有限的，就是说如果说钱出来之后，这个钱是这个叫做 resource counting， 就是说是可以算作你的资源，而会让你的这个 qualify 给取消的话呢，就不能做分配，只能在就是说你 qualify 之后享受了这个政府的这些就是福利之后，额外的需求，政府不能够 cover 的这些需求，再做一些额外的一些，就是说对受益人的一些有益的，比如说是买一些东西给到受益人等等的哈，是可以的。所以它是在条款当中是可以有一些保护措施的。那这两个利器加起来哈，一个是叫做 Medicaid planning， 一个叫做 special needs planning， 就是说是把一些就是说特殊需要才能够做分配的这些哈，是可以说我觉得是中产家庭的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个利器。我传统是在美国的这个阶层看到，那我觉得对华人就是移民的其实是一个道理哈。我就想点一下这个东西，一般来说我们讲的不太多，但是其实是非常有用，也非常能够汇集一大批中产阶级的这个家庭的。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Cindy 这一个角度，那么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新的，其实是一个新的话题，是我们以前节目当中并没有特别提到的。那因为现在已经到了要休息进广告的时间，我们就等到下一段的节目再来深入的探讨一下。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流感疫苗让我们离零流感生活更近一步，家人无流感，工作无流感，节假日无流感，全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共创无流感的华盛顿州。更多信息请访问 flufreewa.org。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主要谈到的是长期护理，因为十月份是长期护理月。那么从认知到长期护理是一个大部分的人，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人总有一天会需要的，一直到长期护理的费用有多么高，那么长期护理保险又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挣的钱也许还不够去付长期护理的钱，到那个时候怎么办？那么长期护理保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刚才 Susan 也跟我们介绍了有四种不同的买保险的方式。 那么后来呢 ，Cindy 也跟我们谈到了，在信托这个角度来看呢，可以是配偶的互相的把财产赠与给对方，然后呢就可以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去得到低收入的医疗保险。那么这些呢，其实我们经常会忽略，因为跟我们好像没有切身的关系，但是在美国中产阶级确实是一个占比非常高的人群，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也多得到一点了解。那在长期护理方面的一些税务的抵扣呢，也会需要请 Susan 来替我们说明。所以两位先讲这个税务方面的抵扣的话，就请 Susan 开始。
我先讲税务对待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啊，我买了这个东西以后有什么可以抵扣的没有。其实国税局 和国家还是有税务利好给到大家的。如果你是自己买啊，自己买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个人了啊，那么你呢是他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它是可以作为医疗费用来进行抵扣的啊，就跟医疗保险一样，但是它呢是根据不同的年龄，它是有一个标准的。比如说你是50岁到60岁这个期间的人，那么你买的长期护理保险，你可能一年花了5000块买，对吧？但是国家呢允许你抵扣的数字是1790，这应该是2023的数据。这是一个人哦，如果说你是夫妻双方都买了的话，那你就乘2，对吧？60岁以上的呢，你每年可以抵扣4770。啊，70岁以上可以抵扣更多，5960，所以这是一个个人的抵扣的情况。在什么地方抵扣呢？是 itemized deduction， 也就是说在逐项抵扣这个部分，和其他的医疗保险啊，还有这个医疗费用可以一起抵扣。那么如果你是自雇的人士啊，你是有 Schedule C 自雇的人士，那恭喜你，你可以更好的去抵扣啊，这个长期护理保险的保费。那年龄的要求还是一样的，如果你是51岁吧，51岁到60岁这个区间，还是一个人可以抵1790。但是呢，你这个抵扣呢，可以在你的相当于我们叫 above the line deduction 税务的一个减免 adjustment 的这个地方，它是可以作为一个直接抵扣你收入的这么一项，对不对？刚才说你个人你作为医疗费用抵扣的话，你必须是作为逐项抵扣的一部分，是吧？而且你还要达到逐项抵扣的条件才能够抵扣，而且呢它这个医疗的费用啊还有一个门槛，对不对？还有一个10%的门槛。所以你是自雇人士，你就能够更好的利用这个抵扣，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就是浪不浪当
错失了这个机会
错失了这个机会。对，那么如果你是就是自己开生意的啊，你或者是说你有一个S corporation 啊，或者是你更好的情况下是你有一个 C corporation， 那么你的这些费用可以在公司里进行抵扣啊。当然这个我觉得最好的抵扣你可以做的呢，就是你是 C corporation 的话，你可以作为一个员工福利进行抵扣，那甚至于就是说可能全部的这个费用都可以作为一个抵扣哈，这个就要看你个人的情况了。所以还是国家对这个长期护理的保险呢还是有一定利好的。但是请大家注意的是哈，就是说有一些保险它可能是比如说大病啊，或者是说类似长期护理的险的，但是它不能够被就是符合国税局的这个定义哈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所以你买的时候和做税务抵扣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保单或者是类型要看得比较仔细， 以免出现差错，因为不是所有的就是类似长期护理的保险，它也还有一种保险叫 chronic illness， 是吧？就是长期慢性病，那它很类似啊 ，long term care 啊，它保的是 chronic illness， 它并不是长期护理，所以长期护理是一个特定名词，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这是长期护理的一个税务对待吧，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Susan。 那么您不提醒的话，我刚刚实在是没有想到这个慢性的疾病跟长期的护理是不一样的，因为常常慢性疾病是需要长期护理的。那么所以我就要请教您了，因为我们常常听说植物人是一种慢性疾病呢还是长期护理呢，在您的这个定义来说，或者是说国税局的定义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两个名词只有在保单上才会有区别，是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可以说慢性病就是长期护理，对不对？但是呢，在保单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买的保险呢，它是不是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你要看清楚。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是在保单上它是有区别的。它如果说他说我给你的 coverage 是 chronic illness， 就是长期的你那个慢性病的这么一个附加条款也好，或者是费用也好，那是不符合国税局我刚才说的那些抵扣的条件的。
那么他理赔的这个条件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慢性病并不是需要这个六种日常行为两种不能够做到的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大概也是不一样。当然
有可能条件一样，但是它就是叫法不一样啊。有些公司它不卖，或者是它没有资格去卖这个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所以你在买的时候，作为一个消费者要明白你买的是什么，你这个是不是符合国税局的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的定义呀？不是所有的看似像 long term care 的保险都可以享受这样的抵扣的。
那这样子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刚才也是提到说华盛顿州要求居民买长期护理保险，所以如果买的是慢性疾病的保险就是错的了，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对，是呀，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right？
好的，那么 Cindy 请问您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针对这个中产阶级我确实想多说两句哈，就是说一般的家庭可能觉得这个信托规划哈，特别是高净值人士的这个资产规划是非常高大上的东西，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经常讲的当然是最最最光鲜亮丽的是这个联邦遗产税哈，1300万变成600万，哇，这个是很大的变化，要这么多钱。但是确实它适合的人群比较小哈，但是它真的只是一个，就是第一层，底下还有很多层，就是这个不可撤销信托能够帮到普通家庭的太多太多了。我最近经常说的就是这个，你如果给孩子留资产，比如说给他一栋房子。他如果说是以自己的名义去登记的话，他如果离异的话，那你给你孩子的这个传承一半就给到他离异的配偶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是跟这个遗产税的免税额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就是如果你孩子不愿意做这个婚前财产协定的话，我就最近又碰到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母亲给孩子买了这样一栋房子，然后孩子要结婚了，就都没告诉母亲，然后说哎，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就随便说了一句，然后那个母亲就很着急嘛，说我给你买这个房子这个怎么办，然后找到我，然后我说可以，我可以跟你孩子交流一下哈，然后孩子就没回我电话，就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就是做这个婚前财产协定这个事情，那就没办法了，就后来就结婚了呀，然后他就没有做这个规划，没有用信托的形式去保护这栋房子，那很有可能对吧，如果一旦他的婚姻出现问题，那这个钱直接就送给配偶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东西。还有比如说是这个债权这个纠纷的问题，你如果说把这个钱直接给孩子，如果孩子 沾染了不良嗜好，对吧？吃喝嫖赌，或者说是欠了人一屁股债，那这个钱自然就被人拿走了。但是如果你用这个钱放在信托里给到他的话，那他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起伏，其实跟信托是隔离的，这个就叫资产隔离，他给他一个再一次开始的、重新开始的这样一个机会，对吧？那这些都是就是除了税之外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低收入的医保的这个规划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信托它是真的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东西，所以我就是非常喜欢讲这个东西，这个也是我的专业哈，已经做了16年了，嗯，真的是这个是我的热 passion， 就是真的是能够帮到很多很多的人，不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就是算你有省多少税的问题，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和生活质量。
好的，谢谢 Cindy， 这样子一说呢，让我觉得好像信托变成了家庭的一份子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家里有一些人，这些家人是你天天能够见到的真实的人，但是信托呢好像是一个法人，是一个存在但是你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对你非常有利，而且呢就是在你身边能够支持你，能够做你的后援，能够把你的一些东西放在保险箱里面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好像是挺安全的，是不是？是一个 safety net， 是一个安全的网，也是一个保险箱，也是一个亲密家人的感觉。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好，我觉得其实他确实是一个法人哈，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把一个家庭 bring together 到一个到一起来共同一个圆桌子上一起交流的这样一个机会。我的概念里，我觉得它是一个 community， 它是一个 tribe。就是以前就是特别是这个华人文化对吧，就是几代同堂的这个事情对吧，在一个四合院里就是住了就是说很多的家人，然后互相一起帮持对吧，这个祖母比如说是烧饭，然后一家人一起吃，然后如果有孩子的话是大家就是哥哥嫂嫂大家一起带，这种概念哈，就是和美国的这个 nuclear family 这个叫做原子家庭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华人是有非常深刻的这个情缘的，就是说是多代同堂它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那我觉得同理这个信托确实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是一个家庭成员或者说是一个家庭融洽关系的一个粘合剂，就是把大家的财富积累在一起，大家一起分享，一起用，一起管理，一起投资，然后他的一个视角也是我们一家人一起发力这个视角，而不是说是我的你的。所以我其实真的是对信托非常非常有热情，我觉得这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这样一个东西，把从就是你的我的分得这么清楚的一种对立变成一个融合和协助，共同繁荣，共同幸福的这样一个工具。
对，把你的我的变成我们的，我们大家的那种感觉。
对，是的，是的。
好的，非常谢谢 Cindy。那我们最后还有这个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不可以请 Susan 在这个已经到了岁末了，给我们提醒一下有一些事情税务方面的要注意的，好吗？
好的，税务方面今年没有太多的税务的规则的改变哈，但是也有一些新东西。比如说大家也许刚刚听说的这个受益人的申报，公司受益人的申报BOIR 啊，它叫这是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科出台的一个新政策，2024年才出台。那么这个规定是什么呢？2024年以前成立，2024年1月1号之前成立的公司，所有的公司都要申报像美国财政部啊，这个 fincen.gov 这个网站呢，去申报自己的受益人要上传护照或者是驾照的信息，要说明要落实到人。如果说你这个公司是2024年以后才成立的，那么要在90天内也要报告。那这个截止日呢是12月，就是如果你的公司是2024年1月1号之前成立的，那么2024年12月31号之前你要做好这个动作。如果不做好这个动作晚了的话呢，一天的罚款是591块钱。一天哦，呵呵，一天的罚款，所以是非常厉害的。第二点我想提醒大家就是那个这个赠与税 赠与税马上就要变天了吧，这个腰斩了啊，那个赠与税的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赠与税的额度将由1362万，现在2024年的标准在2026年1月1号就要腰斩哈，我们的估计可能就是要变成600万、700万的这个样子的额度，所以呢要做好信托，要做好规划，把自己的资产放进信托去，避免将来产生更多的遗产税这是一点希望提醒大家的。第三点呢，就是年底快到了，把自己的账好好整一整，要不要交一点预缴税？如果你要交预缴税呢，恭喜你，你今年是挣了钱的了。所以呢，如果你要是不需要缴呢，那就是说明你还要继续努力，我们还有2个月的时间哈，还可以多赚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要自己理理账了，看看账了，算算账，是不是我先要交点钱进去啊，交点税金哈以免将来发生这个欠税罚金的情况我觉得这三点可能是我想提醒大家的吧。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Susan老师给我们的提醒。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提到了长期护理的方方面面，包括怎么样买长期护理保险， Cindy 当然也告诉我们信托角度来看长期护理，那现在给各位介绍一下怎么样跟他们两位直接联系。 Susan E. 易亚红，美国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他的电话号码是206-465-3583，206-465-3583。 Cindy 周新是信托和遗产规划律师，他的电话号码是646-784-1805，646-784-1805，你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直接跟他们两位联系。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再见。